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看第26章了。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拜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注意哈，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我们中文又加了一个像字哈。我是觉得翻译圣经哈，尽量合原文，不必顾忌什么。它就是原文，就是说不可以做神。我们加了一个神像，就觉得说加了一个像字，就神哪里能做嘛哈。但是人是常常喜欢自己做神嘛，把金钱啊什么当做神哈。最早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那里，亚伦做了神，我们中文也是说做了神像，其实就是做了神哈。那这是很幼稚的，人怎么可能做神，做出来就不是神了哈。那神严严禁止我们，当然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更清楚看到偶像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像啊。事实上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儿女常常成为偶像，成为我们的神，金钱身份啊，这些东西都常常变成我们的神。严严禁止，这十诫的第一条啊，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向他跪拜。那么向他跪拜就是有一种敬畏的态度，有一种称颂的态度。那么我也想想看，我们对人啊，对某些制度啊，我们有过度的敬重，也是神不喜悦的。那么神常常就拆毁偶像，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任何一个属灵伟人都有他的罪恶，都有他的错误。啊，保罗好像没有什么，可是保罗自己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恶，不要向任何人有那种对神才有的敬畏的态度。那么，不管是领导者或者国家民族的感情都不可以。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地上安然居住。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字眼，包括在这里的以及在诗篇里的，好像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好像是因行为称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做一切的事都是因为我们来做的，我们好，上帝就对我们好，我们坏，上帝就对我们坏，我们遵行他的话，他就祝福我们，我们不听他的话，他就处罚，好像是这样。这里也是一样。而我们很多华人，其实很多包括灵恩派的，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那么也以亵渎为受祸的理由。也就是说，你今天生病了就一定是犯罪了，你今天得到了 A 一定表示上帝很喜悦你。各位，我们看圣经要全本圣经看，不是看一处。你们在念神学的重点就是这样子，所谓一个神学就是能够把整个圣经的重点，或者整个的圣经整本圣经的精神抓出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精神来解释圣经。也就是要用整个的圣经来了解一节圣经，而不要用一节的圣经来了解整个的圣经，那就要断章取义。神学念得好就是看得全面。你看断章取义，魔鬼也会啊，他会用一节圣经来试探耶稣啊。那我们今天更是常常看到牧者，我们会用一节圣经来批评人、论断人，基督徒也常常会用一节圣经来吵架，这个都是错误的神学，都是不应当的。那因此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得小心一点。你单单看这个好像是这样，你敬畏上帝，上帝就祝福你，你在前，上帝在后，上帝根据你的作为然后有所反应。可是如果我们看整本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不是这样子。这个话绝对是正确的，但这个话要放在一个恰当的context 来看，就是我们总是在上帝的权柄恩典 在上帝之下来做事。当上帝白白的祝福你，让你到了迦南地，给你的律法，给你恩典，你就要对这个凭着这个恩典有所反应，不是你靠着自己换到上帝的恩典，而上帝先给你恩典，然后你有一个正确的作为，然后这个正确的作为呢，有多的还加给你，神就继续祝福你。因此奥古斯丁说得很好，上帝赏赐你都是赏赐自己的恩典，上帝称赞你其实在称赞自己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做良善的事，那么而且这个会继续不断的，所以我们有好行为是很对的，我们应当有好行为，但是这个不是换上帝的恩典，而是上帝的恩典的结果。那么上帝处罚我们，也就是因为我们有了领受了恩典，居然践踏这个恩典，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哈。好像是我们做了然后上帝祝福我们，其实是上帝先做我们才能做得好，然后我能够上帝就继续赐恩典给我们。那他在这里形容的也非常的奇妙哈，就是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啥种的时候，就是你真多啊，神给你的东西真多啊，继续不断的丰丰富富赐福给你。然后第六节，要赐平安在你们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好，相对的来说啊，各位，如果我们在平安在信靠上帝的话，上帝给我们平安，可是千万也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做衡量，不要用外在的东西来做衡量，因为你也看到神所爱的人在这里说神给你平安给你祝福，但相反的，你在世界上会看到得罪上帝的人，上帝也给他好像很多的平安啊。这个，那相反的，遵行上帝话的人，我们也在圣经上看到很多遵行上帝的话的人反而受到很多的逼迫，对不对？我们也看到很多不遵行上帝话的人在世界上充满了享受。就是说成功神学的错误就是他只把一个部分来讲全部的，那我们要相信在上帝的掌管中有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在上帝的掌管中，敬畏上帝的人在这个世界里物质上不一定就那么丰富，同样不敬畏上帝的人在物质上可能很丰富，敬畏上帝人信靠上帝人在这个世上物质上身体上可能受很多的逼迫，那就是他们的十字架，而敬畏上帝的而不敬畏上帝人恶人在世上可能非常的发达。讨论这个最多的一个就是诗篇73篇，另外一个就是约伯记，约伯记和诗篇73篇里面都看到好像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那我们在这里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上，金钱不等于你物质上一定顺利，同样的离弃上帝不等于你在世上就一切一定就是倒霉。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在世上受苦受难受折磨不一定你就是得罪了上帝，可能刚好相反，像我们的主耶稣像许多圣徒就是这样。那我们每个基督也是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我们在世上有患难是有福气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利未记26章，这个千万要小心的看，就是你敬畏上帝不一定有那么多物质上祝福，你不敬畏上帝不一定就是有那么多的祸患，但是的确基本上我们相信我们敬畏上帝，神会祝福我们给我们平安。那因此我们即使在最大的物质上的患难或肉体上患难的时候，我们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人，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有平安在我们心中，没有人惊吓啊。在所罗门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经历到这样的祝福。列王记上第四章第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非常平安。所罗门也是预表基督的，这也是讲到我们讲到的安息嘛，预表耶稣会给我们的安息啊，可以安然居住。当然这个世界上在主没有再来之前，不管在旧约在新约，那个都只有一个预表，就是不是完全的哈。但是我们相信信靠上帝，我们是有安息，我们是有平安，我们是有属主的平安。那么恶兽会熄灭，这个恶兽呢， 你也可以把它讲得再多一点，包括这些病菌啊，包括这些，我们也不能说 SARS 也好 AIDS 也好就是上帝处罚那些人，因为我们说了这个不是那么直接的，不是你敬畏上帝一定就直接的你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有人得了 SARS 他是非常好的医生，非常好的基督徒啊。就我们不要把世界上的遭遇就马上直接因果式的跟上帝的祝福和刑罚连在一起，我们不要，但是我们也不要说上帝在这个世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也是错误的。上帝在世上每一件事都在掌管我们，只是我们真要用一个敬畏的心来明白他的心意。总之你信靠他，在他赐福给你也好，或者是好像降祸给你也好，你继续信靠他，你继续求神光照。如果你得到的祸患不是因为你犯罪而得到的，那你感谢主，神在给你一个很艰难的十字架。如果你是一个犯罪得到，也感谢主，你认罪悔改，神就赦免。那么我们看到义人受苦的时候，我们解决义人的问题，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有同情心，帮助他，但我们也为他感恩，因为义人受苦其实是修剪，让他的十字架这么沉重，让他能够成为更属灵的人。那如果他是受到了那如果我们是恶人在蒙福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谢上帝，上帝居然让对恶人有这么大的宽容，我们感谢赞美主，他实在有极大的宽容。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求神施行公义，好叫恶人能够悔改。啊，总之我们的反应是希望合神心意的，而不是世俗的那种，一发财就以为是上老天保佑你，一受祸就是老天责备你。也不要以为说我一受祸就是为义受逼迫，我一有钱就是神要弃绝他，我们想法不要太僵化，要用整个圣经来看哈。好，那么我在这里就是说，恶兽从地上熄灭，我们也求神把 SARS 或者 AIDS 这些消灭，我们也想办法找出疫苗来解决问题，但我们都知道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归回上帝，需要认罪悔改。好，七节，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这些事情啊，各位，就是你单独的来写的话就都可以变成异端。各位，你不要说我尊重神的话，我言必称圣经都是根据圣经上的话来讲，你根据圣经上的话来讲，你也可以是断章取义，魔鬼也可以做这样的事。那么我们需要全盘的来看，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看，就这些经文我们也知道嘛。以色列是有一人追赶五个人追赶100个人，100个人追赶10000个人，就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上帝就让他们得胜。可是你也知道有的时候敬畏上帝的人有受祸的，约瑟就是这样啊，耶稣就是这样啊，保罗就是这样啊。我们常常有我们耶稣说了，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们，你们逃到那一层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像丧家之犬一样啊。你不能因为他被我们在正在追赶人，我们就一定是得胜的。那你自己非常清楚看到大卫就是被追赶的，对不对？大卫是一大堆人在追赶他，当然大卫也有追赶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总是不用成败论英雄，外表的一切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内心。你不要觉得他在追赶人他就一定是得胜的哈。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当然同样你也要说，生养众多不一定就是神在眷顾，不信主的人也可以非常的发达，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生养众多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没有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是敬畏上帝。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就没有生养众多，他的对头皮尼拿就生养众多。就我再一次就是希望各位不要做一个很随便的判断啊，要用整个的圣经来看啊。成功神学不对，但是反成功神学也不一定对。我们要有一个全面来了解哈，凭着信心哈，也要坚定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这有点像我们在汉朝的时候，太仓之粟，层层相因啊。 越来越多啊，多得不得了，那是丰富的时候的情形。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立我帐幕就是什么？我住在你们当中。那么我要在你们当中立帐幕啊，在启示录21章第3节也讲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也讲过了，耶稣基督也就是好像是不是好像耶稣基督就是住在我们当中啊。那个在会幕啊，原来在整个以色列的最中间呢，在里面哈，那可是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以后哈，会幕还在中间，可是呢，摩西哈好像就有特别跟神相见的那个会幕，那个在出埃及记33章的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这会幕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会幕，会幕是在以色列最中间，可是在以色列犯罪得罪了上帝以后，摩西好像就把他自己的帐幕呢放在外面，因为神不要再在他们当中，以色列得罪了上帝，所以摩西的会幕在外面，要人要问上帝的话，问摩西的话就要出去这个是我们需要谨慎一点看哈，意思就是说，各位，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好像就比较远离我们。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就有点像以利的时候，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了哈。我要在你们当中行走，我要住在你们当中。这我们从人间更是常常可以看到，你信靠上帝，我不是信靠上帝，我们人和人相处好的时候，当然都喜欢住在一起了嘛，也喜欢相近哈。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约的一个形式哈。约总是在讲到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约就是彼此有个亲密的关系。我要做你的房东，你要做我的房客，这也是一个约，租约。我要做你的老师，你要做我的学生，这也是一个约，是你们进到学校也就是有个约，我付学费你要教我。夫妻也是约啊。我所有的爱单单在你的身上，我的顺服单单在你的身上。神是万有的神，神的能力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对那个立约的人，神就特别把那个永远的福分加在他身上。我们也应该对所有的东西都爱惜，都尊重，都客气，但是当我们跟神立约以后，我们就单单做他的子民，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也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所以我做你们的神，你做我们的子民，其实简单的就是约的关系。我们对别人还是客气，我们对别人还是尊重，但是我们只把信靠，把爱戴，把荣耀单单归给上帝，因为上帝单单把他的恩典加在我们这些约的子民中。13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为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这都是说你们为什么要持续要在我的恩典之下，你们为什么要做我的子民，因为我恩待你，我对你们好，所以你们要来跟随我，你们要完全的顺服我。这就跟罗马书12章讲到，保罗在讲完上帝一切救恩的时候，他就说了，所以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应当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这样的恩待我们，总是神先恩待我们，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好了，这一段经文跟申命记28章很像啊，就是很悲哀的，就是神愿意恩待我们，愿意因为我们顺从他而给我们的祝福，大概在以色列历史上很少实现，多数实现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不听上帝的话而受的责打。那下面就是14节哈，26章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的一切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要白白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 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这个跟刚才我们讲到成功神学需要全面的来看也是一样哈。 当我们遵循上帝的话，蒙神祝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先恩待我们，我们才能听他的话。而且我们也说了，不是说你听他的话就一定在物质上蒙福，可能你听他的话受到很多的逼迫，也不是说你作恶就一定是受祸，有可能我们在作恶当中还吃得饱喝得足。这里也是一样，这里虽然基本上原则没有错，所以成功神学基本上有个没有错，就是你信靠上帝，神一定恩待的，神一定祝福，只是祝福不一定在物质上，也不一定在精神上就是了。那同样的，你作恶离弃主一定受祸，只是同样那个受祸不一定是在物质上表现出来，也不一定在精神表现得出来。所以这里看，你要看得完全一点，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叫这些事临到你。很可能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像保罗一样，像大卫一样，像约瑟一样，像很多属灵伟人一样听神的话，结果有很多的疾病灾难。那这些也要跟约翰福音讲的，这个有人生来瞎眼，不一定是他犯罪，也不一定是他的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么有人在西罗亚楼瘫了压死了18个人，也不一定这些人比耶路撒冷更有罪，神借着他们要我们每个人都悔改。好，所以如果我们，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些，如果我们真的是得病了生病了，或者是碰到了一些艰难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神光照是对的，我是不是犯罪了，只是我们不要只是说我们有什么不幸一定就是犯罪得罪主，不一定的，你可能不但不是犯罪得罪主，还可能是你行得非常好反而受到这些。我们看这些一定要全面的来看，但是会有这些部分的。我们想在末世的时代有这些 AIDS 有这些 SARS 也跟神的震怒是有关系的，我们不会轻看这些。白白撒种就是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这个在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以色列种了那么多，而米甸一下就拿走了。各位，你我也可能这样，对不对？常常是枉然劳力啊，神给我们的是很丰富，但是因为我们离弃上帝，所以辛辛苦苦，你可以在美国，你可以在纽约打了10年工，一下赌博一下都没有了。不一定赌博，也许就是你得了重病了没有了，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知道向神悔改就是了，这里是很清楚很直接讲，你得罪神就有祸患。那我们在生活中从整个圣经来看，不一定得罪神马上就有祸患，但是我们岂不应该说，如果我们得罪神马上就有祸患，其实很有福啊，因为那个叫我们赶快悔改啊。如果得罪神，神就是没有马上处置你，那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那最后就死了，没有给你悔改的机会了。得罪神你还不生病还不怎么样，就像以利的儿子一样继续嚣张，结果最后就死得很惨。所以我们如果神给我们一些惩治，我们也感谢主哈。第17节，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我们被人辖管，无人追管你们要逃跑。这个当然又是应用的时候小心一点，约瑟被辖管的时候做奴隶的时候，他并不是得罪上帝，是他哥哥得罪上帝。那么无人追赶你们要逃跑，大卫逃跑不是大卫的错，是扫罗的错，但大卫也逃跑，无人追赶却要逃跑，那个是形容啊，在后面我会看到36节，我们会看到那是一种心中的恐惧，没有人追也在跑，就像现在世界上的人一样都在恐惧中，我们的中华民族也是常常在恐惧中不安啊。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18节是生命记不是利未记26章特别讲的，就是有刑罚了你不悔改就会有更重的刑罚，你不悔改那就更加的惩罚你。那我常常觉得很多人就在那白交学费啊，就是受处罚还不知道悔改，不会反省，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啊，也是痛心的事。第19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这句话也是我们常常需要反省的。我们有了势力，有了钱财，有了学问， 有了美貌，我们就骄傲，骄傲就不要神，神就把它断绝，让你没有办法骄傲了。也要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天像铁，就是天不再下雨；地如铜，就是地不出土产。二十节，你们要劳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也不结果子。哦，树也不结果子，白白的劳力。当然，我们又话说回来了，就是我总是这样讲，产生很多也不一定表示就是你信靠上帝。我们台湾真的是得罪神了，而且好像越来越得罪神。哎，可是一直丰衣足食，哎，非常丰富。那个拜偶像的那些流氓啊、地痞啊、假拜假神的，哎呦，真是很多炒地痞的、股票的，还有这些拜偶像的果农，哎，有的很富裕。就是我总是在提醒各位，看圣经要看得完全。神还在惩罚，神只是给他们宽容。如果宽容不悔改，就更惨了啊。当然我们也反省，如果我们真的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有贫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这么劳苦，什么报告还是写不出来啊，圣经还是背不得，我们也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心中像那个天国的比喻一样，心中被那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挤住了，结不出什么籽粒来，结不出籽粒，有的时候是神的惩罚，有的时候我们自找的，有的时候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但是不管是好的原因坏的原因，我们会回到神面前，那就都好。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好，你还不听就再加倍。我们信靠上帝，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会丰丰富富。我们不信靠上帝，上帝的处罚也会加倍临到我们。我要打发，圣经常常讲打发，打发就是差遣的。神打发他的仆人，神差遣他的仆人来安慰、来鼓励，打发牧羊人，打发先知，打发祭司到我们当中。神也可以打发地里的走兽到我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人数减少，道路荒凉。神可以，一切在神的管。神的掌管中，我们在看到那个利未记26章的时候，你务必也看到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不是幸福是上帝给的，祸患就是魔鬼给的，幸福祸患至终都是上帝在那里掌管的，有魔鬼没有错，但是至终是神在掌管。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跟魔鬼的关系。我也承认要医病赶鬼，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好才行。23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人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孽击打你们七次。所以神每次给我们一些比较小的灾难，就是为我们好，让我们悔改，不要继续抵挡上帝。那么行事与神反对，我们也在今天都已经看到了，并不一定指就是你明明的犯了第一条诫命，甚至不是你犯了前四条就做偶像等等，你与神反对，包括你都对奴隶不好，包括你对地不好，包括你对植物不好，万物都跟神有关系，所以我们跟万物的关系都跟神有关系的。第25节，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哦，你看，你跟神背约了，那是仇恨，神把它看作仇恨，你在伤害上帝，因为上帝那么爱你。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神实在也是降过瘟疫，降在人的身上，包括在埃及的时候，包括神也降瘟疫在亚述人的身上，你记得在西西家的时候降瘟疫在亚述人身上，在埃及人的身上，那在这里也讲到说神会降瘟疫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也不是说你每次感冒都是神降瘟疫在你身上，但是我们的确要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病或者什么样的事，这个都跟神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神会 神会把我们聚集在城里，然后降瘟疫在我们当中，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要让你死得很惨，而且大量的死。聚在一个地方，城里发生瘟疫那最惨的，在中世纪的时候，城里一旦发生瘟疫，大家都要逃到乡下去。那这个在 SARS 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隔离啊，在大卫数点民宿的时候，瘟疫也降在耶路撒冷了，死了7万人了。然后将你们交在仇敌手中，我们也看过，包括在大卫的身上，包括在四世纪的时候，神可以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手中，神也可以把以色列交在米甸人手中，交在他手中就是你被他辖制，是神在做这个事，而不只是米甸人在做这个事情。第26节，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神会将刀剑临到，哈，这些我不去多谈，哈，提一些经文，耶利米书14章12节、24章第10节、29章17节，还有以西结书5章17节、6章3节，哈，这都看到灾祸、刀剑、瘟疫临到，岂不是耶和华吗？我要提这些经文，各位再一次请各位注意啊，因为在教会里很多时候我觉得太看重魔鬼了，通常这些事一发生我们就是魔鬼在做事啊，对，都是魔鬼在做也没有错，但是你一定要记得魔鬼后面是上帝在掌权，不管是埃及降灾，或者这里讲到的，或者以后在以色列，或者在外邦，或者我们今天有各样的天灾人祸，都是上帝在掌管，那很多时候也是上帝在使用这些恶的天使在做事，包括约伯生病也是魔鬼在做的，但是也是上帝让魔鬼做这样的事，上帝都有美意就是了哈。魔鬼都是恶意，上帝都有美意，那么上帝的美意能不能实行，就看我们这些受的人能不能信靠他了。就跟福也是一样，我们认为福也许是老爸给我钱，也许是公司升我官，但是是神借着这些坐在你身上的哈。断绝你们的粮食，神也曾经断绝过埃及的粮食，对不对？在诗篇105篇16节，神断绝那个地方的粮食，所以降灾降祸有吃没吃，这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哈。以赛亚书3章1节也讲到说，上帝断绝我们的粮食。其实断绝粮食有个好处，就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让我们去依靠上帝。浪子也是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才醒悟过来的。那个我刚讲的也不是乱讲，在生命记第8章也讲啊，他让你饥饿，让你知道人活着是靠上帝。所以神给我们饥饿，给我们艰难，实在是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专心的归回到神这里。那个26节下半句讲，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烤饼，弟兄你觉得，哎，这哪里是咒诅，这是很大的享受啊！如果我有10个老婆给我烤饼，那也是很不错哈。啊，这是指2件事情，第一个，很多男人可能都死了，可能在战争中死亡了，或者是饥荒中死亡。第二个，这表示东西不够了。一个女人烤，通常好的时候，一个女人烤饼，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个厨子，一个女人烤给10个人吃。现在是10个女人烤一个人吃，表示他们物资不足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